天灵灵，
地灵灵，
荡天下地任我行。
我们节目是一起探讨宗教自由及促进灵性成长节目。大家好，我是徐峰。
大家好，我是吉米。
哇，我们在从泰国已经回到了台湾。这一次啊，我们去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善男寺。这个寺庙的名字可能比较少人会听过，可是假如我讲到一个名词叫做古曼童的话，应该就会有很多人听过了。它就是我们的灵童寺。
对，他在那个佛统府善男寺的灵童庙。
对，这次在佛统府的话，其实在车程部分还蛮久的哦，他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那
边。对，其实蛮远的，
很远很远。而且佛统府啊，我们一般观光客假如要去那边的话，通常来讲都是包车居多啦。
嗯，对，为什么我们会去灵童庙呢？其实它就是泰国古曼童制作发源地之一，
就是有点像创始店的感觉啦。
对，有点像创始店。
对对对对，它
是其实还有其他的啦，但是它也是比较著名的发源地之一。它是由那龙婆爹用泥土做成的一个陶偶，就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形状，然后制作成古曼童。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古曼童这两个字啊，在台湾啊被电影荼毒的很神，人家认为那种古曼童就很像是那种东南亚在养小鬼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他们其实在古曼童来讲，他们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金童，金童玉女的小金童。
对，这也是统称。不过那个我们这个灵童寺啊，他的古曼童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他叫小富豪通萨陀，真的是很可爱，叫
小富
豪。
有没有像那个我们在玩那个电动玩具里面的？
对，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啊，供养古曼童啊，他是可以守护家庭，然后可以为主人做招财的，但是是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把它扭曲，
扭曲，对对，它其实古曼童就是人家说的台湾常说的招财童子。
对，那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用最港台电影的一个方式哦，跟大家介绍，就是大家知道林正英嘛，他僵尸系列第七集叫《新僵尸先生》，他里面有林正英、吴君如、钱小豪他们几个饰演的，大家记得吗？就是林正英他有一个祭坛，然后上面有很多小朋友的阴灵，就是那些可能是堕胎啊，然后或者是夭折的小朋友，他们就会把他供奉。那钱小豪啊，他们不是就是会诱骗那些小朋友帮他做事情，结果呢他就是跟他要一篮鸡蛋，后来他只给他三个鹌鹑蛋，那小朋友不是生气去打他们吗？其实就是像我们讲说，哎，你跟古曼童许愿，但是你又不还愿，那当然是会有一点小以大戒的惩罚一下，并不是会有什么反噬的情况。
嗯，就跟我们一般在跟神佛在做求愿许愿的时候，一定也需要还愿啦。不管跟古曼童来讲，还是跟任何神明来讲，他都还是需要还愿的。
对啊，就像电影演的就是这样。那当然就是后来他就把他送给鹧鸪嘛，大家都知道鹧鸪就是吴君如演的。那当然后续就发生一连串一些有趣啊、好笑又恐怖的事情。那我想说用这种港片来介绍古曼童，其实他们有差不多的意思啊。
对，古曼童啊，他其实他的形式样式有非常的多种。一开始他是使用所谓泥土的方式去做塑造，
对，
后续比较近期的时候已经开始变成了那种洋娃娃的形式。
对对
对，
洋娃娃。
这次去曼谷还蛮多次在那个餐厅里面就会看到有比较年轻的一个夫妻啊，就会有女性就会带着一个洋娃娃，用很拟真的那种洋娃娃、
哦、
然后把它当作小朋友在供奉啊，在跟他问安啊，在照顾他的衣着之类啊，其实还蛮多的呢。
对，就是他那个洋娃娃头上会有一些符咒啦。那要再讲一下，那个男生叫古曼童，女生叫古曼丽，就是会有那个娃娃形式出现。
对对对对对对。可他们的制作过程啊，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恐怖。
对，一般人说养小鬼啊什么的，他可能是用小鬼的小婴儿的尸体啊、尸油啊， 或者是说用其他的部位，但是其实泰国他们做的师傅做的一些古曼童啊，他原则上就是会招请小朋友的灵魂到制作的陶偶里面或娃娃里面，并没有用他们的一些石块尸体之类的成分去做，这样
没有用那个身体的部分或者遗留的一些，
对对对，纯粹就是把他们的灵招进来，
招起来一起供养，
对，招进来陶偶里面去供养。
就像那时候我在曾经出家的时候有问过我们师父，就说古曼童，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名字，我就问师父说诶，古曼童他到底算不算是天人的一种？我们的师父回复说是。那我说那古曼童会不会就像我们台湾讲的那种鬼孩子啊，或是养小鬼那么恐怖？他说正统的古曼童啊，他其实也要修持佛法中的沙弥戒，就所谓的十二戒律。那他们是为什么要有那个形体存在？是因为他们可能在十二岁之前就已经过世了，或是还没有成型出来之前，就在肚子里面已经
夭折了
、然后师父为了感化他，或者是父母亲为了想要希望肚子这个孩子没有顺利出来，希望他们能修成佛，所以于是师父就会给他一个婴儿的形体，让他们的灵魂可以附足在这一个形体上面，让他继续修持修行。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灵童的话，他们也会有所谓的古曼童修持十二戒，就他有点像沙弥戒一样。所以古曼童他不是看到的那种洋娃娃 的造型，很多时候他会是一个小和尚的形体在，
小沙弥的样子，
小沙弥的样子，对对对对，因为他们也希望说啊，今天父母亲可能流小产走掉了嘛，那他还是希望小孩子来世可以当他们的子女，或者来世可以找更好的父母亲投胎，那他们就希望他们能供养到他十二岁，就是他虽然走掉了，但是他在灵界生活能供养到十二岁，然后等他功德圆满，沙弥戒修完了之后，就把十二岁还给寺院。对，就让他
就可以重新投胎，
重新投胎做人。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在泰国佛教的这个思想思维，其实还算是蛮开放可以接受的。所以很多父母亲可能也不是因为为了要求财啊之类的，他们也是为了子女的部分去还这个一份缅怀之情啦、才会有这种东南亚特别的情况，叫古曼童这一个习俗，或是这个风俗民情的存在，这样子。
对，像你刚刚说，你师父所讲的，就所了解啊，这个灵童寺啊，龙坡爹他们在制作这个古曼童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要把它纳入僧人的一个规范，让他们去修行，把他们当作僧人这样子的来。
僧人很就是很谨慎的一个戒律规范在，
然后才会让他们到那个古曼童的那个陶里面去把他们招请进去。这也是其实看起来听起来也是蛮严苛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是一个灵体来就可以把他招请进去，其实他们有一些条件啦。
对啊，或者说又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就是把那些孤魂野鬼啊，或是那种来路不明的，把它封在里面，变成那种很灵啊、很恐怖的那种古曼童这样子。
对，一般就不会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也放心。那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进去灵童寺里面的一个状况、一个环境，就是它里面有一尊很大，应该是说目前算是世界最大的一尊古曼童。
没错，
它周边有很多小朋友的玩具，还有车子
玩具
去供奉，这样子
供奉这个。
对对对，然后他右边呢，就是我们的龙坡爹跟龙坡眼，在旁边一点就是现在的住持在帮大家加持。那刚好我们这次去呢，有碰到他们在加持，我们就参与进去了。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直接跟着过，等于说看到之后就跟着过去了。因为每一场法会，他就可遇不可求嘛，不一定都会有，所以我们就等于是跟着过去跟师父一起祭拜。那我们这次的法会好像是有点像是祈福圣水的一个法会。
对
对，然后师父就开始念那个回向文，然后我们就是从 手中的精品啊，不断的倒少许的水分到那个金盘上面，然后念着祈福的咒语。对，那这个祈福圣水的法会好像就是希望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正能量，我们的好的东西能借由这个水 无比的扩张扩大，然后到这一个瓶里面去，也算是一个让我们 身上的一些罪业啊，或是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就有水的部分有个洗涤的作用，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再把它拿到外面的大树去，把它
回归原始大自然，这样子。
對對對對，没错，
对 对，跟台湾的宗教的好像也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个祭祀祈福的方法，这样子。
对，那还有就是很有趣的，我们到了古曼童那边，我们就稍微静坐一下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古曼童，哦，我印象很深刻哦，就是那时候我在古曼童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就有意要就是去这个行程嘛，然后我们就希望说能把古曼童的这一个行程做一个 podcast 记录下来。
对，因为听到说徐峰老师说，哎，要做 podcast， 我就特别很大声的问了一句，说，哎，那需不需要帮他们古曼童澄清一些事情？
没错，就是因为你的这一句话，哦，真的，马上关你讲完，那个古曼童那个小富豪，对，他就显身出来，就告诉我说，哎，我在这边就是等你们很久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徐峰老师啊，你在四年前有来过这里，你还记得吗？那我当然还记得，我有来过啊。
对，我一般人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是徐峰老师独特的经验。
他们就告诉我说，四年前你有来过，而且你都匆匆忙忙走了。其实那时候其实有点蛮羞涩的，就是说，啊，你原来神明也会记得你的一些行程，曾经有来过。因为那时候四年前是带着一群朋友啦，他们对这块比较没有兴趣，所以他们就很匆忙的就离开这，变成我只是在庙口路过看一下就走了。那没想到他还记得这么清楚。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很特别哦，那个小富豪啊，除了他本体有现身之外啊，在寺院所供奉的那些小沙弥啊，就是古曼童啊，他们全部都有现身，欸，那时候好壮观哦，大概有二三十位
在我们旁边，
对，都围在我们身边，然后就很开心的说，徐峰老师啊，就你们都来啦，很开心，就围在我们的周围啊。还有我们那天其实当天有去了，除了吉米老师之外，浩浩老师也有跟着我们一起去啊。对啊，他们就感觉到，哎，这能量好像比较不一样了，这样子。
对，那他还说什么？
对啊，他还其实还讲说，他说，哎，你们要录 podcast 现在很流行啊，泰国其实他们说当时也有在录，但是因为他们在身心灵 Podcast 的单元的主持比较少，然后尤其又是我们是从台湾来的，他就说，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澄清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很谨慎说，好，请说，你要说什么。他就说，你一定要跟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澄清，古曼童没有那么的恐怖。然后我当下就喷了，就说，哇，我也太有趣了吧。对啊，还要澄清一下古曼童，所以其实做这集啊，我们压力其实也很大，尽量把古曼童正向的力量跟正向的智慧，还有他们的来历，可能要说得很详细，这样子。
对，但是重点是，它真的不是我们一般电影上面看到的这么的恐怖。
对，这句话也是那个小富豪讲，他说我们在其实，在台湾看到的很多电视，就是把古曼童刻画的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阴森啊。对啊，其实真正的古曼童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他们其实也就是一群正在修行的小朋友的灵魂，
对，
或者是小朋友的一个形体在那边，他们不会有那种很那个七孔流血啊，或是黑脸红眼睛的这种形式下，不会，他们的法相也是非常端庄的，而且他们也是非常守戒律的，不会像什么想象中的那种皮小孩在那边乱跳啊，在家中捣蛋啊，这种不会，因为他们很遵守所谓的佛教中沙弥戒的戒律，他们也会遵循这些佛法道理，去依照自己的修行去帮助有所就是需要有所那个服务的人，他们也会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对，所以他跟养小鬼真的是不一样，
叫不一样，请
大家就是不要再误解他们了，
对，不要以讹传讹，认为古曼童是个很恐怖的。虽然电影还是可以去看啦，因为那种其实
就是娱乐嘛，
娱乐，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保持正念正知的一个知识，可以知道说， 有些很多宗教性的都是以劝人为上为基准出发点，而不是说每一个东西我们都是以负面或以黑暗面去看待他们。
对，没错，就是大家共同修行。那我觉得寺庙这边还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他在大家想请这个小富豪萨陀通的部分，就是让您请回去供养，但是他有特别交代说，如果您就是大家不想供养或没有办法供养了，那就拜托大家请把他带回去这个原寺庙，让他们可以就是回收回去，不要让他这样好像流落在外面，或者说大家不理他，或者是把他怎么样处理掉或丢掉他，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请的话，就不想没有办法供养，就把他带回去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就跟我们在寺庙中有时候会结缘一些神像啊，或是法器之类，也是就是当你真的没有能力供养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功德圆满了，你还是需要把这些东西回原庙方去帮你做处理，会来得比较安心啦。
对，其实佛牌也是，如果我们在一些正统的寺庙去请的一些佛牌，其实你不想带了，你也可以把它带回去就是还给寺庙，他们会接收。对他们来说，我们是觉得是用花钱请佛牌，对于他们泰国的文字上来说是租
租用，对，
对，
没错，
对他们来说是租用佛牌，
就是说我先租用这个佛牌的这个圣物，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一段时间内陪伴我们去度过困苦，或协助我们去招财、招人员、招事业等等。当我们的所求已经有所圆满了，其实这个租的期间就会到期。那他们相信佛牌跟法器一样是会有所流动的，它不是说你一辈子你就拥有这个佛牌，当你功德圆满的时候，这佛牌要让下一位的人去享有这个佛牌的福报跟缘分，继续延续下去。古曼童的部分，假如说你觉得圆满了，你就得要还回去给寺院，有点像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种概念来讲会比较说得通。
对啊，当然你想持续的供奉也没有问题，那佛牌想留着也没问题，
没错。
那要是真的不想了，就把它还回原来的地方。这是针对说我们在一般寺庙上去请的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是可能网络上购买的还是来历不明的，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说要还回去，
没错。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奉劝啦，就是任何的法器啊，任何的神像啊，假如在请有请供奉的时候啊，一定要有正规的寺庙管道，
对，
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一些师兄或者是店家，可信的店家有富有来历的证明，才可以有得到好的法器跟好的佛像，提供你在生活的财运上啊、事业上、感情上都有所帮助，这样子。
对，
那最后面呢，我们还是要提供，就是古曼童啊，它是在东南亚宗教中祈福的一个象征物跟方式，它并不是说是每一个人都所必须服务的项目。假如对古曼童有兴趣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先了解古曼童，再去做购买或是请你的动作，而不要太过冲动的直接把一股脑的相信古曼童能够改变你生命之中会有很大的变化。一定人定胜天，我们还是要以人为本体去考量这一切。
对，那个古曼童是辅助的部分，就像你去祈愿、去妈祖拜拜、去观世音菩萨拜拜，都是一个辅助的动作。
没错，
那古曼童当然也是，就是不要太去刻意的想要中乐透之类的，就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去这个古曼童，
正知正念的方式去看待古曼童这一个宗教的一个文化跟一个历史。
对，没错。
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了尾声咯，跟大家说声拜拜。
大家拜拜。